今天我們很感恩有西岸在 Oregon 那邊住的 Portland 那邊住的何堅明傳道將我們中間來分享信息。我們今天讀的經文是馬太福音18章15到35節。
馬太福音18章15至35節，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著只有他和你在一處的時候，指出他的錯來。他若聽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聽，你就另外帶一兩個人同去，要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證，句句都可定準。若是不聽他們，就告訴教會；若是不聽教會，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樣。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們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我又告訴你們，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麼事，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因為無論在哪裡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那裡就有我在他們中間。那時彼得進前來對耶穌說，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當饒恕他幾次呢？到七次可以嗎？耶穌說，我對你說，不是到七次，乃是到70次。天國好像一個王要和他仆人算帳，才算的時候，有人帶了一個欠1000萬銀子的來，因為他沒有什麼償還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兒女並一切所有的都賣了償還。那仆人就苦伏拜他說，主啊，寬容我，將來我都要還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動了慈心，把他釋放了，並且免了他的債。那仆人出來遇見他的一個同伴欠他12銀子，便揪着他，嚇住他的喉嚨說，你把所欠的還我。他的同伴就苦伏央求他說，寬容我吧，將來我必還清。他不肯，卻去把他下在監裏，等他還了所欠的債。眾同伴看見他所做的事，就甚憂愁，去把這事告訴了主人。於是主人叫了他來，對他說，你這惡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應憐恤你的同伴，像我憐恤你嗎？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給掌刑的，等他還清了所欠的債。你們各人若不從心裡饒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這樣待你們了。
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姊妹早安。
我中文名叫何坚明，
我中文名字叫何坚明，
英文名就是 Jacob，
英文名字叫 Jacob。
那你们可以叫我何传道，
你也可以叫我何传道，
又或者倚老卖老，
或者倚老卖老，
叫我坚叔，
叫我坚叔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今天早上很高兴能够来到大家当中，
今天早上很高兴来到大家当中，
分享神的说话，
分享神的话语。
亦都代表我的一家带来给大家的问候，
也代表我的家人一起带来给大家问候。
其中一个很重要你回到来听到能够清楚的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能回来听到清楚的讲道，
用一个俗的说话，你是要清一清你的心肺的，
用俗语说是要清一清你的心肺。
所以呢，现在呢，我给少少时间大家先呢有个简单你自己在座位的祈祷，
我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让他在自己的座位上做一个祷告。
而这个祷告呢，你就向神讲，神啊，求你开我的心，开我的耳朵。
这个祷告呢，内容呢就是说，神啊，求你开我的心，开我的耳朵，
让我能够让你的真理来到清洁我，
让我能够让您的真理来清洁我。
咁请大家先做一个咁嘅祈祷。
请大家先做这样子的祷告。
天父咧，求你嘅圣灵喺我哋当中。
天父，求你的圣灵能在我们当中，
帮助我哋每一个人去明白你嘅真理。
帮助我们每一位能够明白您的真理。
愿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愿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奉耶稣圣名。
奉耶稣圣名。Amen。
在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呢，来到去分享今天那个的，题目呢，就是纪律与饶恕，孰轻孰重。
开始的时候，我能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今天的 主题是纪律与饶恕，孰轻孰重。
先讲一个的故事。
先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关于两位不同的姊妹。
这个故事的主人翁是关于两个不同的姊妹。
第一个姊妹呢，她呢就后生的时候呢，她就结婚了。
第一个姊妹是年轻的时候就结婚，
咁咧佢就即系嫁咗去一个嘅大户人家，
嫁了给一个大户人家，
生了一个儿子，
生了一个儿子，
咁就喺呢一个即系时间里边咧，佢就好不幸咧，就个脑生咗个良性嘅瘤啊。
在这段时间当中呢，他很不幸的脑子生了一个瘤。
咁就佢嘅奶奶咧就大概开咗佢呢个嘅瘤咧开咗两次刀啊，先后。
这个瘤呢已经做了两次的手术。
我哋人睇嚟呢个系一个不幸系咪？
对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幸。
但系幸运嘅咧就系咧佢就喺医院里边信咗耶稣。
幸运的是他在医院里面信了耶稣。
但系不幸嘅咧就系佢嘅奶奶觉得咧佢系不祥人啊。
但是不幸的是，她的婆婆认为她是一位不祥之人。
因为你开过那个刀的缘故呢，很多即系嘅身体的机能呢是慢了下来。
因为呢，她开刀脑部开了做了手术，她身体的机能会慢下来。
而呢，她的先生呢，亦都慢慢后来呢，就有啲嫌弃她。
后来他的先生也有一点点，时间长了也有一点点嫌弃他，
以至于呢就有了这个的婚外情，
以至于有了婚外情。
个奶奶呢就好赞成，
她的婆婆很赞成。
你说呢这个姊妹呢惨定不惨啊？
你认为这位姊妹惨还是不惨呢？
惨定不惨，举举手给我看看啦。
他是否凄惨呢？
好难举手啊，
很难。
咁啊，究竟个结果会系点呢？
到底结果是什么呢？
佢能唔能够原谅佢嘅奶奶同原谅佢嘅先生呢？
他是否能原谅他的丈夫还有他的婆婆呢？
卖个关子，
先卖个关子。
讲到完咗，话俾你听。
讲到完了，我们告诉你。
有第二位姊妹喎。
又有另外一位姊妹，
这位姊妹呢就由这个澳门嫁了来美国。
这位姊妹从澳门嫁到来美国。
哇，我看过她的结婚照，好漂亮
啊。我看过她的结婚照，很漂亮。
好像你们教会很多姊妹都是很漂亮。
就如同我们的教会许多的姊妹也很漂亮。
那就她的丈夫呢就是一个性情中人。
她的丈夫是一位性情中人，
做装修的。
做装修的。
咁咧就佢话佢爸爸打到佢大嘅。
他说是他的爸爸把他从小打到大。
所以咧即系，但系佢点解要成日打佢啊？因为嗰个细蚊仔好顽皮咯，系咪？
因为他很顽皮，所以他爸爸经常打他。
咁啊，到佢呢一个嘅成家立室，生埋个仔之后。
到他成家立室生了儿子之后。
咁咧，好多人咧，佢喺佢做呢个餐饮业嘅。
他做那个餐饮业的。
咁啲人同佢传福音，有啲人信耶稣同佢传福音。
有一些信耶稣的人跟他传福音。
咁咧，佢就话咧：，你唔好再同我讲耶稣啦。
他说：你不要再跟我讲耶稣了。
我攞刀斩你噶。
我拿刀砍你的。
性情中人，是吧？
他是性情中人。
这位的姊妹呢，她都是在美国信了耶稣。
这位姊妹也是在美国信的耶稣。
啊，但系咧喺佢就分享翻咧，佢过去佢嫁咗嚟呢个家庭咧，即系十几年。
啊，她分享了嫁过来这边这个家庭十几年了。
啊，佢话咧佢嘅奶啊，佢话最难去原谅嘅咧就系佢嗰个嘅佢嗰啲姨仔啊。
他说最难原谅的是他的一些小姨，
啊，即是他先生那些姐姐妹妹，
就是他先生那边的姊姊妹妹。
他们不用做事的，
啊，他们不用干活的，
因为他们，他的家族呢就，去买了楼，然后呢就管理那些楼，
因为他的家族是买了很多房子然后去管理那些房子。
那呢就，有段时间呢他的先生是帮家族做事，就是帮他即系装修啊，或者系维修嗰啲嘢。
啊，有一段时间，他的先生帮这个家族来装修和维修。
咁佢自己都出去做嘢嘅姊妹。
这位姊妹自己也去工作。
但系翻到嚟咧，就要即系洗碗啊、煮饭啊、洗衫啊、洗晒全屋嘅衫啊咁样。佢哋嗰啲喺屋企嗰啲唔使做噶，啊嗰啲啊夫家嘅仔女就唔使做吓，净系佢一个要做。
姊妹呢在家里，不工作也不干活，只有她工作完回去以后还要做家里的活。
对她呢就呼呼喝喝的。
啊，对她呢呼呼呼。
所以后来她信了耶稣。
后来她信了耶稣。
啊，但是呢就心里面呢都是有根刺。
但心里面还是有一根刺。
你觉得她能不能够原谅她的家人呢？
你认为你觉得她能原谅她的家人呢？
又不讲个结局。
我也不讲结局，
留翻即系吓呢一个嘅结束讲道先讲。
啊，留到那个我们结束了讲道以后告诉你。
今日咧，我哋嚟到睇呢一个马太福音第十八章。
今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
系一个咧几硬啊，我哋叫做即系啊嘅一个题目，
是比较硬的一个题目。
啊，听落去咧，甚至有啲人咧即系唔系好开心嘅。
甚至乎有些人听了以后不开心，
啊，就是纪律和饶恕的问题，
就是纪律和饶恕的问题。
究竟纪律重要啊，还是饶恕重要？
到底是纪律重要呢，还是饶恕重要呢？
啊，当我们看到这个的经文那里，那个的描写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呢在这个的纪律的里面呢，刚刚我们读完呢，他提醒我们呢，就是呢有第十五节，
就在刚刚我们念的第十五节里面，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
你就要趁住呢，跟他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
你要趁着和他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
他若听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他若听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啊，我哋都其实即系好多时候咧，好容易，有时候我哋都唔知道自己嘅性格。
啊，有时候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性格，
或者把口咧唔系好收。
啊，或者是啊口不择言，
好容易去得罪人，
很容易去得罪人，
或者咧讲一啲嘢咧系令到人哋咧即系吉下吉下嘅。
啊，或者是说一些话语很刺痛别人。
我后生做学生嘅时候。
年轻的时候，我做学生的时候，
我的同学呢，即是为了要取笑我，
我的同学为了取笑我，
改了个花名，
改了一个花名，
牛屎牛屎，
牛屎牛屎，
因为我们一起去旅行，
因为我们一起去旅行，
我踩到牛屎，
我踩了牛屎，
从此就要叫你牛屎，
从此之后就叫你牛屎。
哇，你话个心里边系咪硬住硬住啊？
你说你心里是不是很难过呢？
后来咧，我咧就去踢波啦吓，啲呢个体育堂。
后来呢，体育课的时候我去踢球，踢球。
踢波咧，即系有时候，即系你冇理由跑足90分钟噶嘛。
因为踢球的时候，你不可能跑满了90分钟。
咁所以咧，你会有时候咧就会即系停喺度唞下气啊，系咪？
有时候你会停下来喘喘气。
又俾人改花名咯。
又让别人改花名。
莫家村村长啊，你。
莫家村村长。
即系武器啊嘛，莫气啊嘛，莫家村村。村长，
莫家村村长的所以就是没有气。
这个又硬住硬住咯。
这又很不开心。
点知咧？后来咧，我翻教会嘅团契。
后来我回教会的团契。
嗰阵时咧，好兴旺啊，300几人。
那个时候很兴旺，有三百多人。
咁啊，佢哋听到人哋咁叫我村长，村长。啊，
他听到别人叫我村长，村长。
咁人人都叫我村长，村长。啊，
人人都称呼我为村长。
啊，咁嘅讲法又唔同咗咯。
啊，这样子的讲法又不一样了。
啊，嗰个村长咧就话咧，你系一村之长，你管住呢个家，因为我系团长啊嘛，你管住呢个家。
啊，那个村长的意思又不一样了，因为你管住这个家。
咁我好有面咯、哦。
那我的脸就很长脸了。
咁、啊、你哋叫啦，叫村长村长啦、啊。
那就叫吧，没问题。
所以有时候系人嘅心态问题。
有时候就是心态的问题。
系嘛？唔系人话你，你就系、
是。啊，不是别人说你，你就是。
但有时又系面子问题。
有时候也是面子的问题。
你点样样咧？去能够咧，即系去处理你人生里边呢一啲咁样样嘅唔同嘅说话。
你如何去处理人生当中这些不同情形下面的语言呢？
但系今日我哋睇嘅呢段经文咧，系讲到咧有倘若吓有个弟兄得罪你。
啊，这里讲的这段经文说，倘若有一位弟兄得罪了你。
其实正确嚟讲咧，嗰个翻译咧就话咧，你见到有。弟兄犯罪，
其实正确的翻译应该是说，你看见有弟兄犯罪，
同自己无关嘅，
和自己无关的。
但你见到佢犯罪，
但是你看见他犯罪，
你应该点做？
你应该如何做？
你要唔要提醒佢？
你是否要提醒他？
吓，我哋嘅细路仔如果犯错，
如果我们的小孩子犯错，
你会唔会提醒佢？
你是否会提醒他？
我中间个仔又系好调皮嘅。
啊，我中间的小啊儿子也是很调皮。
啊，我三个细路。
我有三个小孩。
大女。
大女儿。
二仔。
二儿子。
三仔。
啊，三儿子。
喺佢五岁嘅时候。
在他五岁的时候。
喺有一日我哋夫妇放假嘅时候。
有一天我们夫妇放假的时候。
我哋住喺八楼。
我们住在八楼。
突然间听到乒乒乓乓乓。
突然听到一声乓乓乓的声音。
觉得有问题。
觉得有问题，
我就行去呢个嘅厨房。
我就去厨房。
我仔又企喺嗰度。
我儿子站在那里，
中个头望住下边。
啊，那个伸出头望的下面。
我梗系中个头望住下边啦。
我也跟他一样啊，垂下头看看下面。
见到有罐爆咗嘅可乐。
见了一个爆开的可乐。
掟咗落去嗰个一个天井嘅地方。
啊，扔到下面一个天井的地方。
我话你做噶，
我说你干的吗？
系啊，我做实验啊。
啊，是的，我做实验。
几好嘅理由系咪啊？
它是很好的理由。
我做实验，我掟咗个可乐落去、
啊。因为我要做实验，扔下去。
你学校嘅功课嚟噶？
我说是你学校的功课吗？
佢话唔系，我想睇下究竟掟落街有咩声。
他说不是，我想听听扔下街下面去是什么声音。
教定唔教？
教还是不教？
你觉得应该怎样做？
你觉得应该如何做？
当然要教啦，是不是？
当然要教了。
那里呢就没什么人走的，平日。那个是一个密封的一个天井。
那是一个密封的天井。
但是因为很多人丢垃圾到那里。
因为很多人扔垃圾下去。
那层、啊、地下那层的家庭就会叫他 的菲佣姐姐就出去扫的。
楼下那个最底下那层的家佣呢，就要到外面去扫。
好在嗰日冇人喺度。
那个兴许那天没有人。
咁我用藤条打咗佢。
我用那个鞭子鞭他。
啊，鞭子鞭他也好，用藤条打咗佢。但系咧，打佢之前咧，我仲要落楼下同个管理员嚟到去对，即系啊扮演角色扮演同个管理员。
同时呢，我也走到楼下去和管理员啊角色扮演。
我打他之前呢，我叫个管理员上来按钟。
我打他之前，我让管理员上来按铃。
然之后呢，我特登带他出去，去门口见呢个管理员。
我还专门带他出去。
楼下投诉你抌嘢落街、哦。
楼下投诉你扔东西下去哦。
你唔可以咁做噶。
你不可以这样子做。
报警噶，我哋会。
我们会报警的。
即系双管齐下，
双管齐下。
咁啊，即系跟住我就话嗱，你唔可以咁做。
接着说，你不可以这样子做。
不过大家唔好以为我下下都用藤条吓。
但不要大家不要认为我每次都用藤鞭。
不过嗰个年代咧，即系我试过用过两次啫。
那个年代我尝试用过两次而已。
因为我阿妈都系用藤条打我噶嘛。
因为我的妈妈也是用藤鞭子打我，
但是又是很少时间的打的，
但是也是很短的时间
打我家姐多点，
打我的姐姐多
一点，因为我是儿子嘛，
因为我是儿子，
我也是三个的，我的家族里面，我的家庭三个，我两个家姐一个仔，
因为我家族里面也是三个，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儿子，
我妈呢也都不是常打的，我藤条是用来做姿势的，即是发的，但是真的什么呢，就会即鞭一两下，很少打我的，
他们都很少打我，只是用来做做样子，
但是如果你不敢做，
但是若你不这样子做，
你不教导你的小孩，
你若不教导你的小孩，
那个结果可以很恐怖，
那个结果可能会很恐怖。
我认识一个家庭，
我认识一个家庭，
因为他不懂怎么教他的儿子，
因为他不懂得如何去教他的小孩，
到他的儿子去到这个的高中毕业之后，
等到他的儿子高中毕业的时候，
认识了一些坏朋友，
认识了一些坏朋友，
因为大家冲突，
因为大家的冲突，
他不知道怎么在朋友那里找到支枪，
他不知道怎么样在朋友家里面找到一
走到去那个枪，那个仇人，我们叫仇人，就是那个可能打过他的那个男孩的家，开了五枪在外面，
去到曾经欺负过他的那个男孩家里面开了五枪，
他好像没有按钟，他好像没有等到见到那个人开五枪，
他好在没有等到见到那个人才开枪，
结果怎样，
结果怎样呢，
判了五年，
判了五年，
他父母花了差不多他屋企的积蓄，就为了为他打官司，
他的父母花了全部的积蓄为了他打官司，
当然他们不是说个仔没错，
当然他们不能够说儿子没有错，
但是他的父母也都很知道错，
他的父母也很知道自己的
错，心里很内疚，
心里面很内疚，
为什么不教他呢，
为什么不教他呢，
所以呢今天呢你看到呢在教会里面这个的圣经里面提醒我们呢，就是我们看到有弟兄如果他犯罪，我们其实应该要怎样，有个程序告诉我们听的，
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如果我们看见我们的弟兄有犯罪，有个程序可以教导我们，
我们要跟他来到去提醒，
我们要和他来提醒，
若是听你得了你的弟兄，
若是听了就得了你的弟兄，
如果那个的儿子一早听了，那个爸爸肯教，可能不会去到这么大件事他要坐牢，
如果他的儿子或者他的父母听到他的教导，他有可能不用坐监牢，
私下指出他的罪，
私下指出他的罪，
但是如果他不听呢，
但是若他不听呢，
那教会就应该要呢是找两三个人去判定，
教会就要派两三个人去判定，
这件事呢我们说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找出来去做判定，
并不是随便找一个人都可以去做判定，
他应该要是教会里面一些的长者，一些呢有圣经根基的人来到去作出这个判定，
应该找一些有长者或者有圣经的根基的人去做判定，
因为有时候呢你明白，即有时候我们这些罪人呢，有些人他 很容易呢就好像呢即畅通街一样，小小事呢即外面个人都知道了，
有时候我们这些有时候是就是很会说长道短的人，
对
对，去把它传开来，小小的事情就把它传开来，
所以呢在我们教会去处理这些问题都是必须要是很严正处理，
因此教会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要严正处理，
但都不听呢，
但是都不听呢，
就要交给教会来全权处理，
就要交给教会来全权处理，
教会有绝对的权柄和能力来到去判断，
教会有全部的能力去判断，
又跟大家讲个故事啊，
又和大家讲一个故事，
曾经呢有一个受了浸的年轻人，
曾经有一位受浸的年轻人，
他呢就回来问牧师，
他回来问牧师，
他说呢我和我前女友分了手，
他说我和我的前女友分手了，
他未信主前已经和这个女友同居了，
他没有信主之前已经和这个女的同居，
但是信了主之后呢，他没有这样做，
但是信主之后他没有这样子做，
但是他说我的前女友呢去这个有即是有同即是有其他男朋友又发生了关系，有埋仔添
啊，我他的前女友呢又和别的男生发生关系，已经有小孩，
那个男的不负责任走了，
那个男的不负责任走了，
我可不可以去看一下他，
我是否可以去看一下他，
但我就警告他，
我警告他，
我说呢你要很小心，
你要很小心，
免得落在情欲的当中，
免得落 在那个情欲当中
啊，他就即是一路啊，即是有去探访这个女仔，
他一路的有探访这个女子
啊，过了一段长时间，
过了一段长时间，
这个女仔有第二个 BB 了，
这个啊女孩子又有第二个小孩，
边个的？
谁的？
大家应该想到，
大家应该想得到
啊，就是这位嘅年轻弟兄，
就是这位年轻的弟兄。
当时呢教会有个提醒说应该要劝勉他、
啊。当时教会有一个提醒应该要劝勉他。
啊、也都呢应该要呢是执行纪律。
也要执行纪律。
那就我就建议教会停他的圣餐、
啊。我建议教会停他的圣餐。
啊、但是呢教会有另外一个年轻的执事。
但是教会有一位年轻的执事，
他就说教会没有审判权，
他说教会没有审判权，
教会是不应该即是停他圣餐、
啊、教会不应该停他的圣餐，
没用的，
没有用的，
只有爱心帮助他就可以了，
只要有爱心帮助他就可以了，
纪律，
纪律
和饶恕，
和饶恕，
孰轻孰重，
孰轻孰重，
相信大家听过这个问题，管和教的问题，
相信大家听到过这个问题，管和教的问题，
只是严厉管治即是纪律帮他不到，
仅仅的严厉管理他的纪律帮不了他，
只是所谓教育即是饶恕或者爱心有可能忽略了另外一个的层面，
仅仅是饶恕和是 会忽略另外一个层面，
做人真艰难啊！
做人真艰难。
但是弟兄姊妹，圣经是很清楚咁样教导俾我哋喺呢一度咧，去睇到教会系有呢一个嘅权柄同埋能力去判断嘅。
啊，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教会是有这个能力去判断。
所以咧，呢度提醒我哋，佢话若不悔改，教会要执行纪律，就要将佢当作外邦人同埋税吏。
这里说若不悔改，教会就要执行纪律，把他当作外邦人和税吏。
这里的解释就是说，当他一个罪人看待，他不隶属于神的家。
这里的解释是说，当作他是罪人看待，不隶属于神的家。
我用另一个案例来看回这件事，怎么去，就是来到去所谓处理。
我用另外一个案例来看看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处理。
大家记得呢，保罗呢在这个哥林多教会第五章就讲到一件发生的事，是吗？
大家记得保罗在哥林多书第五章里面讲到发生的一件事情，
就说呢在这个的教会的里面有一个的弟兄呢居然跟他那个的这个继母发生关系。
这里讲到他的弟兄居然和他的继母发生关系，
但是其他人呢好像不作为什么一件事这样、
啊、但是别的人呢不当作一回事，
所以保罗呢就写了这个第五即哥林多前书里面其中一个个案呢来到帮助教会去处理、
啊、这里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写了一个个案让这个教会来处理，
我们一起读好吗？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二十三节，预备起。因为审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要审判吗？至于外人，有上帝审判他们。如经上说，要从你们中间把那邪恶的人赶出去。啊、我们看见即是保罗在处理这件事里面跟主耶稣基督所讲的一件事里面再夹回来看的时候呢，就是 即係我哋需要將呢啲人要趕出去。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保罗所讲的和耶稣书上所讲的就是要把这些恶人赶出去。
但是赶出去的原因刚才我们已经 很清楚，因为他不听。
赶出去的原因我们刚刚都讲到，因为他不听。
提醒帮助他都不听。
提醒帮助他都不听。
以至到最终来讲，保罗很重要的就是要来到保守教会那个的圣洁。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保罗也要保守这个教会的圣洁。
在这里耶稣基督的教导去跟这个的那班教的当时的人讲，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里在耶稣基督的教导和在这里讲到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
凡你们在地上捆绑的，
在天上都要捆绑，
在天上都要捆绑。
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
凡是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都要释放，
在天上都要释放。
原来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九节已经跟彼得讲的了，耶稣
原来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九节已经对彼得说了。
而这个是在彼得认信耶稣是基督的时候，耶稣跟彼得讲的说话，
而是耶稣彼得认耶稣的时候对彼得所说的话。
但是在第八章的十八节那里去提的这件事呢，就是同样的这句说话再出来。
在第十八章里面所提的同样的一句话又出现了。
是对着呢，其实是对着那个整体教会讲的一句说话。
其实是对着整个教会来说的一句话。
而这句说话怎样可以实践呢？
而这句话如何去实践呢？
当你看回呢圣经那里讲完的第八章十八节之后呢，跟着就说了十九节，马太福音第八章这个十八章第十九节那里说，我又告诉你们，
马太福音十八章那里讲到，我要告诉你们，
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事，
若是你们两个 中间两个人同时求什么事，
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
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
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聚会，我就在他们当中间。
怎样捆绑，怎样释放？
如何捆绑，如何释放？
这里就主耶稣就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件，是透过这个的祷告的力量。
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透过祷告给我们力量。
而这个的祷告就是弟兄姊妹的同心合意一起做的。
而这个祷告就是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去做的，
然后经过教会一个的正常的程序来到去达到，
然后通过教会的一个正常的程序来达到，
以至到去帮助那些人是可以回转的，
以至于可以帮助那些人可以回转的。
在香港曾经发生过一个这样的不幸事故。
在香港曾经发生过一个不幸的事件。
一位单身的牧师。
一位单身的牧师。
他呢就在一个机构里面来到去做事。
他在一个机构里面去做事。
他呢就有一晚呢约了个秘书呢就上去一个山的山顶。
有一天他约了那个秘书上了山顶。
他们一起先吃晚饭。
他们一起先吃晚饭。
甚至呢叫了两杯红酒。
甚至叫了两杯红酒。
不知道是不是酒后呢就有少少糊涂。
不知道是不是酒后糊涂。
他可能对这个秘书呢一早有即是心里面很喜欢。
他一早就对这个秘书有心意。
那呢就在这个的晚上呢他呢是即是锡了这位姊妹。
那天晚上呢他亲了一下这个姊妹。
我们不知道个详细情况，他有没有表白那些东西。
我们不知道详细的情形，他没有表白那些，有没有，是否有表白。
但是其实这个姊妹又不是很同意的。
但其实这位姊妹不同意。
最后呢件事呢就上到去这个的那个的就是法律程序，去到就是被告。
最后呢是上了法律程序被告。
其实这位牧师呢是非常后悔。
其实这位牧师非常的后悔。
就是人生就是这样，就差不多完结了他的生涯。
人生就这样子，他的生涯快要完结。
当时最后的判决应该是留了案底，但是就没收监。
最后的判决是他留了案底，没有进监狱。
但是呢，有教他自己本身都是一间教会的堂主任来的。
他本身自己就是一个教会的堂主任，
所以呢他就要离开教会了。
因此他就要离开教会，
但是教会也都不放弃他。
但是教会没有放弃他，
一路呢都有呢是找这个的辅导啊去帮助他。
一路一直的都有 找那个辅导员来辅导他。
咁呢亦都呢佢呢喺嗰个嘅过程当中呢，佢做一啲大陆嘅嗰啲嘅赈灾工作。
在这段期间他也做了一些大陆的赈灾的工作。二十多年之后。
佢又继续返喺教会嗰个嘅服侍。
他继续在教会里面的侍奉。
过咗二十年。
过了二十年之后。
我们看见呢，在教会做这个纪律和这个的饶恕的里面呢，真的需要拿到平衡。
在教会里面要做到纪律和饶恕，一定要拿到平衡。
我们不是呢那种呢，就是很恐怖的一个的什么组织，只是懂得罚人而已。
我们不是一个恐怖的组织，只会罚人。
其实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挽回弟兄姊妹。
其实最重要一件事情就要挽回弟兄姊妹。
所以教会有绝对的权柄做判断，而更加重要的就是对于悔罪者用爱心来到宽恕。
我们教会有决定权去判断，但是也要对一些回心的弟兄姊妹宽恕。
跟着呢，我们看见呢马太福音那里就说了，那时呢彼得就进前来对耶稣说。
我们看见马太福音说，那时彼得就进前来对耶稣说：
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应当饶恕他几多次呢？
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
到七次可以吗？
到七次可以吗？
耶稣就说呢，我对你讲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
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上一段圣经呢就讲紧，其实是看到有人犯了罪去提醒。
上一段的经文就看见其实有人犯罪要提醒。
今次呢就是彼得来到呢，是有弟兄得罪我，是即有些我们用叫个人恩怨。
这里呢我们看见这些弟兄，我们用语言俗语说是个人的恩怨。
得罪我，我应该饶恕他几次？
得罪了我应当饶恕他多少次？
七次可以吗？
七次可以吗？
在犹太的法律里面呢，一般来讲到了四次呢就已经了不得了。
因为犹太的法律里面如果四次已经很了不起了。
我们做弟兄的呢就可能有时候要问了，你太太刺了你几多次呢？
做弟兄的有时候会问，你的太太刺了你多少次？
其
实不是的。
弟兄，你刺了你太太几多次呢？
或者是说，你弟兄，你刺痛了你的太太多少次？
我们这些夫妇关系呢，就真是怎样，就是水洗都不清的，你知不知道？
夫妻之间的关系是水洗都不清。
如果我们够大量的话，
如果我们够大量，
是这样的了，他
就可以说是的，他就是这样子的了，
没所谓了，
无所谓了。
饶恕他七次就算了，
饶恕他七次就好了。
七十个七次就是四百九十次咯。
七十个七次就是四百九十次。
结婚了三十年了，你觉得四百九十次过了没呢？
结婚了几十年，你觉得四百九十次过了没有？
要几多次你才肯原谅他呢？
你要多少次才能原谅他呢？
原来我们知道呢，耶稣所讲的不是次数的问题。
原来我们知道耶稣所说的不是次数的问题。
七十个七呢有典故的。
七十个七是有典故的。
他呢是来自呢这个的旧约圣经创世纪第四章。
来自于创世纪的第四章。
拉默曾经讲过，如果有人要报复我，我就会报复他七十个七。
拉默说，如果有人报复，我要报复回去七十个七。
意思就是赶尽杀绝，
意思就是赶尽杀绝。
这些差不多好像呢，就是以前的皇帝做的那样东
西，就如同以前的皇帝所做的事，
叫做杀九族诛九族，
就是诛九族，
就是尽量不要让他有这个翻身机会，
尽量不要让他有翻身的机会。
所以耶稣在这里提到饶恕七十个七是什么问题？
所以耶稣在这里提到饶恕七十个七是什么问题呢？
他不是叫你赶尽杀绝，
他不是让你赶尽杀绝，
他是叫你彻底的去饶恕，
是要让你彻底的去饶恕，
帮助你释放你自己，
帮助你释放你自己，
这个才是真真正正在神里面那个的关系，
这才是真真切切的在神里面的关系。
好感恩，
好感恩，
耶稣不是停在这里，
耶稣不但仅仅停在这里，
跟着他还要讲个故事，
接着他还讲了一个故事，
他就说有个仆人欠了这个主人一千万，
他说有个仆人欠了这个主人一千万，
比较准确的一些翻译的那个数字就是六千万银币，
准确的翻译是六千万的银币。
哇，其实这个仆人差这么多，他真是打工皇帝来的，
其实这个仆人那个欠这么多是打工皇帝，
他可能今天就代表我们美国那个叫做什么，刚刚去完中国那位女士叫什么，耶伦，
他可能就是如同我们现在美国刚刚去访问过中国的耶伦，
怎知道他欠了美国政府六千万，
结果他那个欠了政府六千万，
六千万银币在当时又怎么计法呢？
六千万的银币在当时是怎么算的呢？
我们上个礼拜呢刘牧师讲那篇信息里面就讲到原主里面去找一些人来到打工嘛，那一日几多个银币啊？厉害了，真是有听到一个银币
上个星期呢刘牧师已经讲到原主是给那些员工多少钱呢，是一个银币，
一日一个银币，
一天一个银币。
所以呢，你如果长年无忧三百六十年，而你又欠了你的雇主六千万银币，你要用多少年才可以还
如果一天一个银币，你干了赚了六千万，你用多少个天才能还他的钱呢？
我不给大家去计数了，是吧？计埋出来给你，
我帮你算好了，
十六万年，
十六万年
他欠了雇主十六万年，
他欠了雇主十六万年。
然后开头呢，雇主就话你既然没有其他嘢偿还，就将你的妻子儿女都要卖埋。
他说既然你没有东西可以偿还，你把你的妻女偿还。
哎呀，不是的，祸不及妻儿嘛，我欠债就即系个人欠债个人还。
但是祸不及家人我个人欠钱我个人还。
这个可能是现代的概念。
这是可能是现代的概念。
但是当时的这个的日子里面呢，确实这个是律法上的条例来的。
但在当时确实是律法上的条例，
即是你没钱还呢， 你的仔女就要即是当还，要卖了去做奴隶来到当还债了。
因为在当时如果你没有钱偿还，你只能把你的子女卖给他偿还做奴隶。
结果是怎样？
结果是怎样？
主人听到这个仆人那个哀求
主人听到这个仆人的哀求，
圣经说动了慈心，
圣经说是动了慈心，
将他赦免了，
把他赦免
那合不合乎这个的理性或者是法则
是否合乎那个理性和法则呢
今天我们如果讲法律的人呢，常常会看到这些都不合法理的
如果学法律的人看到，他认为这些是不合法理的
但这个却是什么？是人情，
但确实是人情，
是慈心，
是慈心，
是怜悯，
是怜悯。
但是很可惜呢，这个恶奴才呢就很重要了。
但很可惜，这个恶奴才，
有人欠他一百个银币，
有人欠他一百个银币。
一百个银币大概等于当时的三个半月到三个零月的工资，
因为 是相当于当时三个半月的工资。
还不还得到啊？
是否能偿还呢？
容不容易还啊？
是否容易还呢？
容易还的，是吧？
容易的
你只要你给一些时间就可以了
只要你给一些时间就可以了。
但这个仆人呢，却将那个欠他一百银币的收监，
但是这个仆人却把他欠他一百个银币的人
等他还完之后就才来到去 放监
啊，偿还完以后才放监。
佢合唔合情啊？
是否合情呢？
合唔合理啊？
是否合理呢？
佢合情合理嘅、哦。
他合情合理哦，
欠债还钱啊嘛，
欠债还钱啊。
但系问题喺边啊？
但问题在哪里呢？
佢嗰个系咩心啊？
他存的是什么心呢？
佢嗰个系狼心狗肺啊！
他乃是狼心狗肺哦。
佢欠佢主人六千万，
他欠他主人六千万。
主人动了慈心，唔使佢还。
主人动了慈心，不让他还。
佢个狼心狗肺，佢对待一个欠佢一百银币嘅人。
但是他是狼心狗肺，是对他那个欠他一百元的人。
圣经话主人最后将佢收监。
圣经说啊，最后主人把他收监，
要佢还清所有嘅，
让他还清所有的。
我哋睇见第三个好重要嘅原因，饶恕点解要？
我们看见第三个很重要的原因，
你同埋我都系蒙恩得救嘅罪人。
你和我都是蒙恩得救的人。
原本我哋唔系应该受到神嘅惩罚。
原本我们是不应该受到神
的，我哋应该受神嘅刑罚。
我们应该受到神的啊惩罚。
我哋犯罪得罪神。
我们犯罪得罪神。
罪嘅公价就系死亡。
罪的公价就是死亡，
但系却蒙神嘅恩典喎。
但是却蒙神的恩典，
罪得赦免，
罪得赦免，
承受咗极大嘅恩典啊！
承受了很大的、极大的恩典，
以至到咧教导我哋点解今日我哋要学习去饶恕啊！
以至于教导我们今天啊，为什么要学会饶恕？
你同埋我都系蒙恩嘅罪人啊嘛！
因为你和我都是蒙恩的罪人，
而我哋今日实践呢个饶恕系基于恩典。
我们实践这个饶恕是基于恩典，
饶恕是为了感谢神所给我们的恩典，
饶恕是为了感谢神给我们的恩典，
饶恕是因为我和你都一样的，我们需要被饶恕的恩典，
饶恕你和我都一样，我们是被饶恕的恩典，
甚至呢我其实我可能 我需要神给我这个恩典多过你，更大更多，我需要，因为我是一个就是蒙恩的罪人，
因为我是一位蒙恩的罪人，我甚至于要需要更多的啊饶恕从神那里来。
大家记得保罗怎么讲啊？
大家记得啊，保罗怎么讲呢？
他怎么看自己的？
他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呢？
他说在罪人中，
他说在罪人中，
我是个罪魁，
我是个罪魁
啊！我比所有人我犯的罪都多，
我比所有人所犯的罪都要多。
当时呢，他对他未信耶稣的时候，他对付基督徒，他在旁边在冷笑。
当时他还未信基督的时候，他对旁边的基督徒冷笑。
他带着那些今天叫涡轮，带着那些去、啊、政府给的这个的那些手捕证去捉基督徒、
啊、他给当时政府给他的手捕证去捉拿那些基督徒，
虽然他没有亲手杀他们，
虽然他没有亲手杀了他们、
啊、有些人你不亲手 有些人他不亲手做事的，
有些人他不用亲手做事，
他是怎样做的？
他是如何做的呢？
他在旁边，只要 他申请了涡轮之后，他在旁边看就可以了，人家去执行、
啊、他申请了那个手捕证之后呢，他只在旁边看就好了，别人去行
事。保罗很清楚自己，
因此保罗很清楚自己
在罪人中，
在罪人中，
我是个罪魁，
我是个罪魁。
教会的记录第四方面是要挽回犯罪的信徒。
教会第四个就是要挽回犯罪的、信徒。
挽回的行动是出于饶恕的心。
挽回的、是出于饶恕的心。
若不饶恕，后果很严重、啊、
若不饶恕，后果会很严重。
好，我们这一章我不讲了，我讲回结果好不好？
啊、这一章我不讲，我们把结果讲出来。
起初那两位姊妹的结果、
啊、刚开始讲到之前的那两位姊妹的结果、
啊、三十几年这个的奶奶不喜欢她，
三十多年这个婆婆不喜欢她，
丈夫有婚外情，
丈夫有婚外情、
啊、痛不痛苦？
是否痛苦呢？
但是这个姊妹呢坚心倚靠神，
但是这位姊妹艰辛的依靠神，
教会呢亦都呢嘅好多即系同佢一齐嘅一啲姊妹呢常常一齐走埋嚟就祷告祷告，祈求神嘅能力去改变呢个家庭。
啊，就靠他姊妹来祷告，祷告，祈求神来改变这个家庭。
当时85岁的奶奶，
当时85岁的婆婆
得了癌症，
得了癌症，
最后那一年都在医院里面去住，
最后的那一年都是在医院里面度过。
这个新抱日日都走去医院来陪奶奶，
这个媳妇每天都去医院里面去陪她的婆婆，
跟她抹身啦，或者煮啲嘢俾佢食啦，总之咧就服侍到佢，即系上宾一样。
啊，就如同上宾一样来侍奉她，给她煮东西吃，帮她清洁。
但唔系净系咁嘅啫，
但不仅仅是这样子。
有机会就奶奶你信耶稣啦。
有机会就说婆婆你信耶稣吧。
啊，同佢讲福音。
跟她讲福音。
喺佢奶奶离开世界前嘅两个礼拜。
在她婆婆去世前的两个礼拜，
她说新抱我实在对你不住，
她说媳妇我实在对不起你，
我不应该这样的态度对你，
我不应该有这样子的态度来对你。
她愿意信耶稣，
她愿意信耶稣。
哇，多开心
啊，多开心啊。
哇，这个新抱真的觉得呢，真是值啊，受苦有益。
这个媳妇觉得很开心，她认为值了。
那再过他那个先生的二奶一次都没去医院探过他。
他的先生的第二个太太一次都没有去看他。
再过多年半之后。
一年半之后。
他的先生又得到癌症。
他的先生也得了癌症。
最后也在病床上信了耶稣。
最后也在病床上信了耶稣。
受了浸。
受浸。
佢心里边呢位姊妹心里边咧，其实已经一早宽恕咗佢嘅奶奶同埋先生。
其实这位姊妹一早就已经宽恕了她的先生和她的婆婆。
嗰阵时咧，佢都已经咧系70多岁噶啦，呢位姊妹。
当时这位姊妹已经70多岁。
就咧喺佢嗰个余生到而家80几岁嘅时间咧，佢就走去探访，去医院探访，去监狱探访，就系要带人信耶稣。
在余后的十几年里面，现在都是到监狱里面、医院里面去探访，就是要想带人信耶稣。
他最近跟我讲，
他最近跟我讲，
他说：哎，我没事的，我就走的了，因为他也都即系发现有癌症。
啊，最近呢，他也发现他自己有癌症。
医生说呢，半年到啦，你大概。
医生说只有半年的命。
到而家呢。已经活了2年半了，
到现在已经活了2年半了。
但是他跟我说没事的，我移民而已。
他说没事啊，我只是移民啊，
我回天国而已。
我回天国而已。
上帝几时收回我的灵魂就几时收啦，
上帝什么时候收回我的灵魂就收去吧。
我移民而已，
我只是移民。
很开心，
很开心，
很喜乐，
很喜乐。
那30年的痛苦不像辛苦，
这30年的痛苦不是痛苦。
另一位姊妹亦都系受咗好多家人嘅苦况。
另外一位姊妹也是受到了家人的苦况。
到今日为止咧，佢未能够，我到而家呢一刻，我未能够彻底嘅宽恕。
他说到目前这一刻，我还没有彻底的宽恕。
我话如果我同你讲我宽恕嘅话，我都系呃你嘅啫。
如果我跟你讲说我宽恕，我都是骗你的。
但系我心里边比较松咗好多噶啦，信咗耶稣之后。
但是我心里面已经松开了很多，我信耶稣之后。
不过呢，即是他仍旧需要吃一些的抑郁药。
不过目前他仍旧要吃一些抑郁的药。
有时候我们看见呢，即是如果我们不饶恕的时候呢，我们仍旧将自己困了在一个的监牢的里头，心灵的监牢。
如果我们不饶恕的话，我们永远都把自己困在一个监牢里面。
释放不了自己。
释放不了自己。
是有点可惜的。
是有点可惜，
是需要时间的，
是需要时间的。
我们真的不可以即系嚟到即系对呢位姊妹有啲乜嘢嘢嘅，即系觉得诶、哎、你唔饶恕就唔好啦，即系我哋唔应该有咁嘅心态。
Yeah, 我们不应该有对说你要不饶恕就不好的这种心态。
但系继续嘅就让佢喺神嘅里边嚟到去更新同埋改变。
就继续的让他在神里面更新和改变。
所以呢。当我们看见呢，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大卫与约瑟呢，我们不讲大卫了，只是讲约瑟啦。
在圣经里面讲到大卫与约瑟。
约瑟是不是都挺惨啊？
约瑟也是很惨哦。
17岁呢，被他的阿哥呢卖落去埃及。
17岁的时候被他的一些兄弟卖去埃及。
去到埃及 做奴隸的時候呢，又被這個的那個主人家的母親呢，主人家的太太呢，來到去性騷擾。
因為賣到那家，又給被他的那個主人家的太太來性騷擾。
跟住呢，告佢啦，咁以至到又坐監咯。
結果被告又去進監獄。
由佢呢一個賣到佢坐監，幾多年啊？有冇人知啊？
從他被賣到監獄有多少年呢？
幾多年啊？受苦幾多年？你知唔知？
受苦多少年呢？
有冇人計過數啊？咁講啦嚇，即係13年啊。
這樣說吧，13年。
由佢做去到被賣到做宰相，佢都要受苦咗13年啊。
他从被卖到做宰相都受苦了13年，
他都不知道自己可不可以再见翻啲家人啊！
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可以，
但系上帝嘅计划就系咁啦。佢当佢咧，即系呢一个嘅受苦13年之后咧，佢能够咧，因为帮法老解梦，成为咗呢个宰相。
因为受苦13年之后，他为这个法老解梦成了宰相。
而咧喺呢一個大饑荒嘅時期咧，佢啲哥哥就嚟到去擲糧。
在大饑荒的時候，他那些兄弟呢就來找他。
我哋知道咧，後來佢哋兄弟和解係咪？
我們知道他們後來兄弟和解。
但係佢講一句咩説話？
他講了一句什麼話？
佢話：你哋唔使驚。
他說：你們不用怕。
係上帝派我嚟啫。
是上帝派我來的。
係上帝嘅旨意。
是上帝的旨意。
你知道嗎？有時候我們呢，即是那些恨意很深的時候呢，我們有時如果有權力在手的時候呢，我們很多時候呢就會怎樣，即是那個蒙蔽，我們很容易運用權力去懲治那些對我們不好的人。
因為呢，實際上有時候呢，有時候會用我們的權力來懲治那些對我們自己不好的人。
但是約瑟不是這樣看。
但是約瑟不是這樣子看。
他說是上帝派我來。
他說他是上帝派他來的。
以至於我們保存了這個家族。
以至於我們能夠保存這個家族。
當雅各死的時候。
當雅各死的時候。
他的哥呢就心慌慌。
他的兄弟就心慌慌。
他說阿爸在這裡，約瑟當然不動我們，但阿爸死了。
他說父親在的時候，約瑟當然不會動我們，
但
是父親去世了。
聖經不是這樣說。
但圣经不是这样子说。
圣经话你哋唔需要惊。
圣经说你们不需要惊慌。
我会继续嘅咧嚟到咧去即系维护住呢个家庭啊，帮大家一齐保守呢个家庭。
我会继续的维护和保守这个家庭。
我哋睇见咧饶恕嘅功课。
我们看到饶恕的功课。
弟兄姊妹，我哋今天嚟到喺呢度学习。
我们今天来这里学习。
教会施行纪律系必须嘅。
教会施行的纪律是必须的，
因为防范罪在教会扩散，
因为防范罪在教会里面扩散。
有时候就好像那些猫菌一样，
有时候像一些霉菌一样。
我太太喜欢买生果在家的，
我太太喜欢买一些水果，
她买的便宜的，
她买的是便宜的，
一元一袋的，
一块钱一袋的，
三天就发毛了，
三天就发霉了，
所以他经常有个动作的，
所以他常常有个动作，
快点吃快点吃
快点吃快点吃
那好多时候我们当然不听话了，是不
是？许多时候我们都不听话，
那发晒毛咯，
就发霉了，
一个发毛，
一个发霉，
过多两三天你不拿起它，
如果不把它拿起来，两三天
之后全群都发晒毛了，
全群都发霉了。
教会不对付罪恶，
教会不对付罪恶，
可能整间教会都会冧晒，
可能整个教会都会倒。
但是教会施行纪律，
但是教会施行纪律，
佢嘅目的系要挽回，
他的目的是要挽回，
佢需要帮助呢一啲喺呢一个嘅罪恶落入歧途嘅里边弟兄姊妹回转。
他要帮助一些落入那个记录的人的弟兄姊妹，
但系有原则噶，
但是有原则，
佢哋肯听先得，系咪？
他们要愿意听，
他们一路都不肯听，
他们一直都不愿意听，
教会就不可以畏首畏尾的了，
教会不能够畏首畏尾，
因为教会不能够没有公义的标准，
因为教会不可能没有公义的标准，
也都不可以缺乏执行公义的道德勇气，
也不能够缺乏执行公义的勇气。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施行纪律是要挽回给予悔改的机会，
因为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挽回那些只要悔改的人，
所以我们都要学习饶恕，
因此我们要学会饶恕，
不是因为我比你好啊，
不是因为我比你好，
是因为我本该受刑罚，上帝却施恩饶恕我，
因为我本该受刑罚，但是上帝却施恩给我，
因此我们当以上帝的饶恕去饶恕得罪我，
因此我们当以上帝的饶恕来饶恕别人，
我要上帝的饶恕去挽回那些失落的人，
我们要以上帝宽恕的饶恕的那个挽回那些失落的人。
好，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祈祷，
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今天在你心中有没有一些不能够饶恕的人呢？
今天在你的心中是否有一些不能饶恕的人呢？
有时候夫妻关系都可能落在一个不饶恕的阶段里面，
有时候夫妻的关系也会落入到不饶恕的关系里面，
我们很需要神的恩典，
我们很需要神的恩典，
我们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在神的话语上有所学习，
我们盼望弟兄姊妹在神的话语里面有所学习，
将那些得罪你的人，
将得罪你的人
摆在上帝的里面，
摆在上帝里面，
求上帝给你有饶恕的心去饶恕他，
求上帝能给我们有饶恕的心去饶恕他们。
我们一起祈祷，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恩主，
亲爱的恩主，
我们感谢你让这个马太福音这个饶恕的功课来到让我们可以学习，
我们感谢你在马太福音里面饶恕的功课可以让我们学习，
有时真的很困难，
有时真的很困难，
有一些是夫妻的关系，
有一些是夫妻的关系，
有一些是兄弟姊妹反目成仇，
有一些是兄弟姊妹反目成仇，
有一些可能是同事之间那个互相的那个攻击，
有时候是同事之间的互相的攻击，
有时候可能你见到子女里面的那种互骂，
有时候是看见子女之间的互骂，
有时心里面真的很痛，
有时候心里真的很痛，
以致到有时候这种的不饶恕的罪将我们囚禁了起来，
有时候甚至于这些不饶恕的罪把我们囚禁起来，
甚至有时候在心理上或者生理上来到去生病，
甚至于有时候在心理上生理上去生病，
求主怜悯，
求主怜悯，
求你光顾求你光照我们，
求你光照我们，
求你的道叫我们得以自由，
求你的道能够得以自由，
我们这样的祈祷，
我们这样子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名，
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